主后2015年5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我将所有的都给你。
哈利路亚，你是很喜乐的来到这里的，请你回我一个阿们，你是喜乐的吗？阿们，太棒，你是喜乐的吗？看你左边那个人，给他一个很喜乐的微笑，再给你右边那个人也是一个喜乐的微笑。好，让我们一起从位置上站立起来。我觉得我们的位置还是有点松散，我们再往前一点好吗？我们再邀请后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往前坐一点。威源就是你，没有错。好，我突然想到今天下午，在刚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今天下午在乌克丽丽班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看到我就很开心的说：“阿布哥，你有听过巫启贤的歌吗？”我说：“有啊，巫启贤的歌，我们敬拜团以前有唱过。”他就很开心的，他唱给我听，他唱巫启贤的《你爱永不变》，我觉得很感动。这个小朋友他才国小而已，小二，他就可以认识到耶稣，他也可以跟我说耶稣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在他的身上永远不会改变，就听得很感动。我想到我们是一群也会犯错的人，可是耶稣的爱就真的他不会改变在我们生命当中。昨天庄信德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其实神一直很想要恢复我们与他那个爱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花一段时间，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再一次回想，在这几个礼拜，在这几天当中，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脾气，是不是仇敌来干扰我们，让我们破坏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破坏了我们跟家人，破坏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破坏了我们跟周边朋友的关系。让我们花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祷告，我们求神再一次将那不变的爱放到我们当中，再次恢复我们与他爱的关系。那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们来回忆。在我刚才说的时候，你心目中，你心中马上就想到一个人的脸，那我邀请弟兄姐妹为了他祷告。我们要知道，在祷告当中，在神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邀请你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就是我们知道你会改变一切，主耶稣，我们知道水你可以变成美酒，你也使瞎眼可以看见。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要来改变我们，你那个爱永远不会变。水你能，水你能变成美酒，你使瞎眼能看见，有谁能想谁能想你？黑暗中，黑暗中你光照亮，灰烬中我们心情，有谁能想你？谁能想你？伟大又全能，伟大又全能， 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医治的大能使我心敬畏我们的神。伟大有全能，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医治的大能是敬畏我们。带着一个赞美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知道神要改变一切，神在现在要来行大事，要来触摸我们。水你能变成美酒，
水你能变成美酒，你是瞎眼能看见，有谁想你？
黑暗中
你光照亮，为云中我们兴起，有谁能想你？谁能想你？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
伟大有全能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使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伟大有全能，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
神能帮助我，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什么？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
我有我的神能帮助我，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什么？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什么？
全能，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伟大全能，
伟大有全能是我们的神，还有谁能高过我们的神？一直的大能是我心敬畏我们的神。
谢谢主，我们欢迎你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这里，就是让太平经教会充满赞美你的声音，主要让太平教会重新恢复你的荣耀。主权来使用我们，你说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就是愿意再次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里面对你，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可以遇见到你。就是让我们在这时候从你来夺走我们一切 会影响我们与你爱隔绝的事情。主耶稣，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所以主耶稣，我求你，我祷告，在现在你就挪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不开心。主，在这时候让我们单单定睛仰望在你身上。主耶稣，我们知道仇敌会来干扰我们，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仇敌会在这时候来干扰我们，仇敌会否认我们，会拒绝我们。但是主耶稣，我们有你，我们要奉你的名宣告，叫魔鬼走开。主耶稣，让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再次享受你的爱，享受你的荣耀，享受你的同在。主耶稣，我们知道你能够帮助我们，我的神。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
让我们更坚定的，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
我的神，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又害怕。
再次宣告，
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有我的神。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若有他与我同在，我有我的神。我的神能帮助我，仇敌不能阻挡我，我又害怕什么？
现在结束了不怕，
我又害怕什么？
伟大又全能，
伟大又全能。
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求你再一次来满足我们的心。想邀请大家，让我们继续来赞美我们的神，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我们音符在空中飞舞，
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让赞美从日出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
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完完全全的就敞开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要对神说，你是圣洁，
你是圣洁，你是圣的，你是配的，所有赞美
我要听从，
我要跟随，
我要听从，我要听从，
我要爱你，
我爱你，
全心全意。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全能的神，万物的主，在你那里，不由动容和平君王，耶稣神羔羊，永活的神，救赎恩典，奇妙全到永远，你就是永恒，你是阿爸欧美伽，起头和结尾，我的朋友救赎主是你。
Alpha Omega，
你是 Alpha Omega， 起头和结尾，我的朋友救赎主，
你是 Alpha，
你是 Alpha Omega， 起头和结尾，我的朋友救赎主，来呀，和平的君王，我只愿为你而活。
圣洁，
你是圣洁，你是圣洁，
你是圣洁，
你是配的，
你是配的，
所有赞美，
我要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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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哈利路亚，会众请坐。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在这个感恩的日子，特别在母亲节的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享受你的爱，我们也领受你的恩典，但是有时候我们却忽略了对你说感谢。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也常常失去所感谢的这样的勇气。主，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感恩的日子，我们要跟我们的父母说谢谢，我们要跟我们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父神来说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这个时候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手中，求你来看顾保守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好，跟我们左右邻居的讲一下，母亲节快乐。啊，虽然有你的隔壁不一定是母亲啦，不一定是妈妈啦，但是他也有他的妈妈，我们也要来关心他，也祝福他。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要彼此互相请安，我们互相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活出美好，来荣耀上帝的名。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们讲念来，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骡子骨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拍谁
压错？拍谁来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预热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感谢主，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经文，或许这段经文 跟母亲节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些门徒，初代教会的这些门徒，他们领受了上帝的爱，领受耶稣基督的爱之后，他们也能够随时去帮助需要的人。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啊随时去帮助，去关心在我们周身边我们周围这些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可能很少有机会跟妈妈说爱你。我看到影片在 Facebook 里面，影片里面我看常常我看到一些学生当他们在手机，他们只是用手机跟妈妈说我爱你结果全班同学都在流眼泪表示我们台湾人真的不容易说我爱你啊，也表示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方面每次我们在说我爱你的时候，我想我们内心都得到很多的提醒，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看到彼得跟众人在分享，他告诉这个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彼得他的表达也让我们很大的感动。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爱的分享。一个基督徒领受上帝的爱，领受耶稣的爱之后，他很自然的会流露出一爱人的生命，爱人的这样一个见证。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听到那个我们教会的莫喜老师他的见证让我们很感动他是一个妈妈，他的一生也经历很多的苦难。他经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他先生的病痛，还有他去年又面对他女儿的身体的软弱所以他在心理上很大的一种挑战但为了他的女儿，他去年他的女儿因为身体的疾病接受治疗，他在他女儿是住在香港，所以他常常又要去帮忙他女儿在做治疗的时候，又要回去到香港那边去照顾他的孙子莫喜老师他本身也很忙碌，他在台湾很有名的舞蹈老师常常就有一些在文化中心很多的地方在公演这样的一个演出真的很忙碌但是为了照顾女儿，他不得不放下，然后就到香港去关心他，去帮助他这个莫喜老师他礼拜三都会来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当他女儿身体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要接受治疗的时候，他看到牧师，他都会常常跟牧师讲说：“牧师啊，为我的女儿祷告啊，为我的女儿祷告。”我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心里面很感动，我都觉得这个一个妈妈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是这么样的在意是这么样的付出这么样的用心在祈求上帝保守看顾 莫西老师的见证里面，他引用很多的经文。我们看到上个礼拜的周报，你就会知道哈，他引用很多的经文，而且在每一段经文，我们都感受到那个经文都是非常的有力量。在他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上帝用他的话来帮助他，给他生命的力量，给他生命的亮光。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我们可能都会遇到挫折，我们都会遇到挑战，我们都会遇到让我们难过，甚至流眼泪的时候。但是上帝的话却在那个当中，就像久旱逢甘雨一样，临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的生命，滋润我们的生命。因为圣经这样说，诗篇119篇整篇150节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话语是多么有大能。他说，我们看到诗篇119篇这边告诉我们说，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们看到莫喜老师他在分享的时候，每一段的他的情节，他就会有一段经文在那个当中，上帝的话就这样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的帮助。就是同诗人一样在告诉我们，诗人在体会到上帝的话让他有盼望，上帝的话让他的生命被救活。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很大的感动。我们为什么要灵修？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提醒？是因为上帝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上帝的话给我们生命的盼望，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的活过来。很多人在绝望当中，很多人在人生失去的方向，人生失去的动力的时候，上帝的话常常成为人很重要的帮助者。弟兄姐妹，我要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很多事情我们要选择，很多事情我们会有一些优先顺序，但是你会把什么东西放在最优先？我想敬拜是最优先的，敬拜上帝，渴慕上帝的话，让上帝的灵来感动你是第一优先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动力啊。我看到很多很有钱的人，我们看到很多很成功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快乐，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享受平安。唯有上帝的话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唯有上帝的话给我们重新活过来。阿们。因为因此诗人告诉我们，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这样子，如果上帝的话是这么重要，你应该把你的孩子带到你的身边，在这边敬拜上帝啊，不是吗？如果上帝这么重要，如果上帝的话是我们生命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你怎么样来帮助你的孩子，让他在上帝的话当中得到喂养，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我很感动，弟兄姐妹，很多爸爸妈妈带着他的孩子在身边一起在敬拜神，因为他告诉他，上帝的话是你生命很大的帮助者。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他说，他在这个莫西老师在分享的最后，他经历了他在他的先生在他结婚没有多久，他的先生就得了病，然后医生告诉他说不会超过三年，结果上帝帮助他的先生多活了30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领受上帝的恩典。又换到他女儿身体的病痛的时候，他内心再次受到煎熬。在这样的苦难，在这样很多的事情临到他的生命当中，结果莫西老师他的见证，他的分享，他让他感受到这位上帝是带给他盼望的，带给他力量的，带给他恩典的。所以他在见证的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我要感谢上帝的恩典。为了这些软弱，为了这些病痛，为了这些人生所遇到的那种苦难，他看见了上帝的恩典了。他最后引用了这句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他说，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我们的生命就是需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亮光。我们看不到路的时候，我们好像绝望了，我们好像觉得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上帝却让我们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上帝特别的恩典跟祝福在生命当中。 所以你去看那个莫喜老师他的舞蹈剧哦，你会很大的感动。他的舞蹈剧常常都充满什么？充满那种浴火凤凰，他很喜欢用浴火凤凰，就是那个凤凰经历过那个火的那种锻炼之后，那个生命带出一个力量出来，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段经文虽然跟母亲不仅有关系，但是我们看到彼得他在对这个人他的生命的需要在帮助他，他在关心他，就像一个母亲在爱这个孩子一样。所以彼得跟约翰他们要在下午他三点的时候要进入那个圣殿，要去祷告了。那时间要进入圣殿，表示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因为时间到了，大家才会去圣殿。但是他们要进到圣殿的时候，看到在门口有一个人被抬在那个当中，被放那里。这个门，我们的圣经有一些把它解释为美门了。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说法，这个门是在圣殿的东边，朝向吉伦西谷那个地方的一个门。犹太的拉比都称这个门叫尼卡诺，这个门。也称为什么？也称为哥林多门，因为这个门是用哥林多那边所生产出来的铜所制作的一个门，做得非常的美丽，所以那个地方被称为美门了，被称为美门。那美门当然是什么？美门当然是一个让生命能够得到祝福的。所以在东方东边，为什么用在东边？因为东边有特别的意思。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就是从东方，从东边来的。我们这边特别引用以赛亚书41:2，他说什么？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也这样说。他说：“你们不要在哪里要看到，你要在旷野听到有基督来，在哪里看到了，说那边有基督在那里。”耶稣告诉他们：“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子。”所以有一些人现在有一个叫新兴的宗教新兴的宗派叫东方什么闪电东方闪电，就是有这个他们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来了，耶稣来了，但是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在他们的东方闪电里面这个是一种异端的如果一个宗教是一个突然兴起的，2000年前没有，然后突然兴起的一个宗教，你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这种宗教很多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因为上帝没有停止，对不对？2000年来，上帝的工作没有停止。这就是教会的传统，教会的历史。所以如果一个新的宗教出来，你不要去跟着他走，你应该去看到这个宗派他的历史的严格，他怎么走过来的。我讲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在分别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包括基督教就有好几百种，各样的基督教的学说都有，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整个传统在告诉你什么，那个传统成为他们的历史，很重要的，让我们看见上帝在那边所做的工作。好，东方美门，那个美门主要印证的是什么？是一个真的让人家看见一个美的事情。所以当彼得他们要进入这个门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瘸腿的人，他为他帮助他，然后让他怎么样身体得到健康，把耶稣分享给他，让他的生命成为一个真正的美所以美门一个很重要的美是什么？那个美不是在那个门好不好看，而是在那个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极美的生命，那才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所以彼得他能够这样做，他能够停下来，实际上他真的很忙，他忙着要进去，他们对时间是很有观念的，几点要做什么，几点要做什么。你现在到那个回教的国家，他们几点要朝哪一个方向要朝拜那个时间都要看得非常的准所以在那个当中，彼得他在赶时间，但是他看到这个人，他没有说我叫没时间所以你休战等我几点了我再给你看没咧，彼得就停下来就帮助了他。为什么彼得有这样的心，他能够去爱一个人？因为耶稣告诉他，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连续问了3次，然后耶稣都告诉彼得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实际上彼得也真的是这样去感受到耶稣
一个认识耶稣的人，一个真的让耶稣掌权，一个真的是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人，他的生命应该是有爱人的生命。一个体会耶稣爱的人，他一定也会去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彼得，彼得跟约翰他们的生命重生了，他们看见人的需要，他很主动就这样帮助他。耶稣不是一样吗？耶稣走到哪里去了，他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把天那个什么那个长屋顶就拆开了，对不对？然后就把一个人用从屋顶上面垂下来，是不是？耶稣正在讲道，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但是耶稣就帮助了他，让他的病得到医治。耶稣正在赶路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已经血肉12年了，他花尽了所有的钱财，耶稣正在赶路，圣经说他正在赶路，他要去一个地方去帮助那个需要的人。正在赶路，在路上有人摸了他的衣嘴，耶稣就停下来帮助了他。耶稣正要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人，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停下来帮助了他。彼得很清楚知道，如果你的生命有耶稣的爱，如果你能够感受到耶稣爱每一个人，你的生命也很自然的愿意去分享主的爱，愿意去关心别人。感谢主，我们教会5月23号有一个布道会啊。这个布道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前面有总共有六场的那种培灵会？培灵会就是我刚刚讲的，培灵会就是培养我们生命的灵性，让我们与主更亲近。那么我们亲近完之后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去分享主的爱啊。所以我们在礼拜六的下午，我们就办一场布道会嘛，就是盼望我们的培灵之后，我们能够引导人、帮助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只是培灵。培灵完之后，哈利路亚歌颂赞美主，然后脚走路头都往上面看啊，所有的人都看不见，他的需要都看不见，我只有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我想上帝不要我们这样的生命啊。培灵之后，你的灵性很高了，你的灵性很好了，但是你看不到人的需要，这绝对不是信仰啊。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看见人的需要，他就去帮助他，他去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后来他的在谈的爱，刚开始耶稣告诉他说，你爱我吗？耶稣都用阿嘎贝啊，彼得的回答都是用朋友的爱。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书信，他后来他说他在讲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个爱是什么？阿嘎贝。他说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个爱都是阿嘎贝。什么叫阿嘎贝？神圣的爱，没有条件的爱，牺牲的爱，爱你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彼得，彼得他生命感受耶稣就是为他付出了，耶稣就这样爱他，所以他很自然的去爱需要的人。好，约翰福音书包括约翰书信，他约翰这个使徒是一个非常强调彼此相爱的。所以我们在玩游戏常常玩那个什么，要连到爱就要抓住哈，常常在破冰的时候，我们玩这游戏哦，很多人都会看什么约翰一书啦，因为约翰一书很喜欢讲爱。是约翰很特别，约翰这个使徒非常的特别，在约翰福音书里面，在约翰书信，他都在谈爱。他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就不能哦。表示约翰非常的强调一件事情：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一定会爱你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连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都没办法爱，你怎么会爱那个看不见的上帝？这是撒谎啊。所以后来说什么？他说爱神的就当爱，当然不是讲兄弟而已啊，兄弟姐妹，兄弟跟兄弟，姐妹跟姐妹，我们要彼此互相相爱，互相扶持。所以每次在 讲到的时候，我都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尽量集中在一起。我都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绝对不是你过自己的生活的信仰。我们是教会 Ecclesia， 就是一群被呼召的人，我们要聚在一起。如果我们是太平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聚在一起互相帮助。特别我们教会很多老人哦，有时候做完礼拜，在做礼拜的时候，他突然就晕倒了，你知道吗？如果旁边没有人坐着哦，那就很危险，知道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尽量坐在一起。我不是说你很老了啦哈，但是我们至少我们年轻人能够坐在旁边嘛，是不是？哦，常常有时候那弟兄姐妹突然有什么状况，我们既然是一家人，我们就互相聚在一起，互相关心，而不要坐得零零落落、稀稀糊糊哈啊。四分五裂齁，这样不大好，我盼望能够聚在一起。好，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彼得对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我只把耶稣给你齁。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啦齁。啊，彼得金跟银都没有，但是在台湾的父母可能我们会对孩子说齁，孩子啊，什么我都没有，但是我把金跟银都给你。这是台湾的父母，台湾的父母齁努力了一辈子齁，目的就是要让孩子金跟银都有啊。但是彼得却告诉我们，我金跟银都没有，但是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是把金跟银给你的孩子。因为你如果把金跟银给你的孩子，他永远不会感谢你，他还甚至觉得你欠他。台湾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光看我们的最前上个月有一对夫妇已经39岁了，他竟然把他的父母带到国信，他们住在草屯，把他的父母带到国信那边，说要去抓鱼，去那边看风景，结果把他的父母推到河里面去淹死了，就是要为了保险金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暴力。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把金跟银给孩子，我们要让他们的生命里面有上帝的亮光，有上帝的话语，他们才活在上帝的真理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们认识上帝的话，因为刚刚讲到的上帝的话是什么？是我们的盼望，上帝的话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的活过来。我们要给我们孩子一个很大的帮助，不是只有在金跟银，而是最重要的，让他们遇到困境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上帝的话让他们能够重新活过来，这是他们生命最重要的祝福。所以我们不是只会给他，当然有时候父母会对孩子有一些不好的。我这是前几天，如果你看新闻，你会看到有一个妈妈带她的孩子去台北的一个信义，在信义区那边有一个亲子馆，就是在那边，然后那亲子馆有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就是让他的孩子在那个一个什么紫陀螺上面把它彩绘啊。他妈妈就叫他这个小孩子说啊，你可以画什么画什么。他的小孩子说他不会画，哇，不会画。然后他就逼他要一定要画，然后他就说不会画啊。小孩子说要去上厕所，他就打他，就现场就有人把他拍下来。我就常常觉得说，我们当父母有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在爱他的时候，我们常常害了他，那个孩子的自尊，那孩子的受伤，常常是因为我们父母不知道怎么爱他而伤了这个孩子。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注重孩子需要的人。我们要看到孩子他到底需要什么，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一般的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当基督徒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的需要，而是看到对方的需要。我们祷告是要为了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生命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这是我们祷告的目的。我们敬拜上帝是让我们恢复我们原来上帝所创造的荣美，对不对？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的创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啊。所以我在想，我们教会的150周年，我要写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就像保罗所说的，拎着耳挖心情挖耳基督啊，我们的生命都要写一像基督啊。当我们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你生命的价值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受洗之后，我们不是说我已经完成了，而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努力，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在认真，我们不断的在学习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成为基督的样子，成为有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他为什么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软弱被魔鬼影响之下，我们的形象跟样式已经离开上帝很远了。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被救赎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活过来，活过来就怎样？就越来越像基督嘛，对不对？就越来越像上帝嘛，因为上帝按照了形象样式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人生活着的价值是什么？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活像基督，活像基督，让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所以耶稣在指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靠顾到自己，他没有顾到别人，他们生命没办法去活出美的见证。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是一个活出一个那个好的撒玛利亚。那好的撒玛利亚人就是什么？就是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忽略这个人的需要。有一个人在半路上被强盗伤害了，被人家抢夺了，然后身体被人家打得遍体鳞伤。有一个利未人从那边走过去，他说：“哦，我要去服侍上帝。”有一个祭司走过去：“啊，我正在赶时间啊。”他们就离开了。但是有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走到那个地方帮助了他。今天我看到一个影片，昨天的新闻里面讲到的，在中国一个地方，一个小孩子拿着那个本机那个扫把，在那个人行道那边在玩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来，竟然把那个小孩子踩在地上，然后痛打。你如果看我的 Facebook， 你就看到这个影片，你知道吗？我看得非常的生气啊，把那个孩子这样在地上这样头这样踩啊，然后还拿那个畚斗，那叫什么畚斗啊，扫把，这样把那个孩子打的那个头破的。那个新闻，我昨天晚上看到新闻，那新闻都用马赛克把他用那个模糊哦，让我们看不到他正在打这个小孩子。但是我在 Facebook 明天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我看到内心非常的难过。让我更难过什么？那一个人在打那个小孩子，在人行道上面打，然后脚这样踩，然后用那本机这样打小孩子，从头上这样子打。有人走过去，完全没有出手，完全没有帮忙，完全没有制止。我想我们社会有时候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不会去在意别人的需要。我们在追求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对一个人的那种受害，我们对一个人受到那个损失，我们都会觉得啊，怎么可以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整个社会结构，一个集团正在掏空台湾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这么在乎。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像那个利未人，耶稣所说的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那个故事里面的那个利未人跟祭司一样。但是你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像那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他看到这个人的需要，他就帮助了他。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常常的去帮助那些需要的，特别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去影响我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也这样在提醒我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常常的什么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在上帝面前的人。因为我当父亲的时候，我常常被这样的话在提醒我，特别那时候在看创世纪27章，那边不断的重复，当雅各啊，当那个以撒祝福了雅各之后，以扫打猎回来了，那他的父亲已经把祝福给了雅各，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这样的一句话重复两次，常常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都表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我被这样的一句话，我就被提醒，我就被感动。我的孩子也是不是在跟爸爸妈妈说，你有没有要祝福我的？我也要挑战我的父母，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祝福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把最好的给他？你有没有看到他生命的需要？ 我很感动，是我们教会有一些阿公阿嬷哦，我看到他们很认真的影响他的孩子，想尽办法要影响他的孙子。他或许哦，在年轻的时候，家庭的环境的问题哦，他没办法去影响他的孩子，但是他现在有时间了，他开始要影响他的孙子，想尽办法把他的孙子带到教会来，让我很感动啊，因为他看中他孙子的需要啊。我们父母常常很忙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需要，但是他们真的很需要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些阿公阿嬷他们就常常把孙子带到教会来，让我很感动。他带到教会来，他都会跟牧师说，讲就拜托牧师能够帮助他的孙子能够来到教会，能够适应。他们都这么用心哦，让我真的非常的感动哦。我想他们都听到这样的信息，他们都听到这样的声音呢、啊，就像以扫在发出的，以扫就痛哭，以扫就哭，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啊。这是我们的孩子常常在对我们所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帮助孩子祝福。以扫在要求他父亲的祝福，你知道这祝福，圣经都在谈到祝福从哪来，从上帝来。我们在中文里面有看到这个祝福两个字都是四字边的，表示这个祝福不是从人来的，而是当父母的应该把上帝介绍给你的孩子，把这个从神来的祝福让你的孩子也能够得到，这就是最大的祝福。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自己，我们当妈妈的或是我们在当子女的，我们都应该用上帝的祝福来祝福我们的父母，祝福我们的小孩子，让他们得到上帝的爱。所以特别34篇第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要谈到的，耶稣才是他最重要的。彼得对他说，金跟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到第四章，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了彼得他们到禁区里面要敬拜的时间，影响他们要去祷告的时间。他没有想到说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争端，引起这么大的一个人的那种震撼，他只是很简单的把耶稣介绍给他，让耶稣的爱触摸他的生命，结果这个人得医治了，竟然影响那么多的人。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都是在谈这件事，这个事件，所以表示彼得他们原来要去敬拜的，他们原来去祷告的，只因为他去帮助了这个人之后，他失去了他应该这个时候要祷告的时间，但是他看重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样的事情更重要。彼得说金跟银我都没有，保罗说什么？我为了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为了他，这个他是谁？是谁？耶稣基督啊！我为了他已经丢弃万事，而且看作粪土，为了要得着基督啊！这都是彼得跟保罗让我们看见一个价值。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真正的看到耶稣的价值。这位出生这个瘸腿的人，圣经说他已经，我们看到第四章22节就还在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已经40几岁了，他是什么？他从出生就开始瘸腿。圣经说出生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瘸腿的人。所以他是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瘸腿的，在肚子里面就是一个瘸腿。所以这样的出生对妈妈来讲是一个痛，内心的痛，这个孩子一辈子完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不但是这个人得到帮助，他的妈妈也得到安慰，得到祝福啊。彼得就这样关心他，这个人他出生就是一个瘸腿的人。我们知道瘸腿的人，他大概他出生就是瘸腿，他需要人家抬到那个门口，他才能够在那边要一点点钱。他的一生大概要求也不高，对不对？他要求，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期望的。 他一辈子大概会什么，我就是一种宿命论了，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子，我的一生只要能够拿到一点钱就好了，这就是他的人生，他没有什么盼望，他也没什么期待了，他这个时候就是活在一种宿命论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我们的生命魔鬼会告诉你，你这样就好了，你这样就够了。昨天在培兰训练的时候让我很大的感动，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侍，我们常常魔鬼会告诉你说，啊，你不用这样服侍啦，你不用这么忙啦，啊，你还没有，还不够啦，你要更完备，你要更好，你才来服侍啦。他说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啦，没有一个人是已经是完整的啦，连牧师都还不是完整的人，我们都还不断在认识上帝，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怎么样服侍上帝？我们是边服侍，我们边认识上帝，我们边体会上帝。上帝就是要突破你的生命，不是一种宿命论。所以彼得就很清楚，在彼得前书，我们常常会读到这样的经文，他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先仰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你们是不同凡响的。魔鬼常常告诉你，你的生命大概就这样子。这个瘸腿的人，他一生他觉得他注定就是当乞丐，他没有想到他能够站起来，他没有想到他的生命能够突破。但是上帝常常就让我们的生命突破。你的孩子也有可能会有魔鬼这样的声音告诉他，你的人生就这样子。但是你应该用上帝的话洁净你的生命，你应该用上帝的话帮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突破，让你的生命能够发光，为主发光。可见上帝的话是多么重要。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跟第四节他说什么？我们简练好不好？来，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彼得非常清楚，我们的生命需要重生。我们如果是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有活泼的盼望。阿们。你有活泼的盼望吗？还是你仍然活在我大概人生就这样子而已？我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宝贝，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你是公主，你是上帝赏赐的王子。你的生命不止这样，保罗所做的，彼得所做的，我们都仍然能够做，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同一位神，同一位上帝。盼望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被翻转，我们的生命被突破，被改变。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触动，我愿触动你的心弦。这样的触动是上帝今天晚上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不断触动每一个在座的爸爸跟妈妈，也触动我们每一个孩子，让我们都有上帝的柔美，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用感恩的心感谢我们的父母，他们为我们所付出的爱。我们要感谢上帝，他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丰富恩典，超乎所求所想的。我们更应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来成就更大的荣耀，更美的事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唱这首歌，我愿触动你心弦。弟兄姊妹，请站起来。
我再来一次，来，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步步敬拜，再次向主前交托全能神，祈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主动你，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你的双手降服于你，接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常常用各样的声音在影响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偏离了上帝的轨道，我们失去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爱惜我们，上帝要祝福我们，上帝要爱我们，他盼我们的生命能够回转归向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美好，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配，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格，但是上帝说，孩子，我在你的生命里面，我成为你生命的王，从今以后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是不是让上帝掌权？我们是不是让上帝再次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心再次被挑望，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全心讨主的喜悦。我们只有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贴近他的胸怀，让上帝再次触动我们的心弦，让我们的生命再次挑望，得到信心，得到能力，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领受他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将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你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要照你的样式，照你的形象来创造人。主，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的荣耀，有你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常常偏离了你的路。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回转过来归向你，跟你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让你再次掌权在我们的生命，让你的话语再次来充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靠着你的话语胜过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看见人的需要，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他们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在进入150周年，让我们为了150周年，我们所举办的培灵会，我们所举办的布道会，让我们真的能够将主的爱分享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像彼得、像约翰，他们为这些个瘸腿的人所做的事情一样。求你帮助我们爱每一个人，用阿加贝的爱来爱每一个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头到尾唱一遍来。
到这边。